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下面的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的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非常高兴在休息了十来天后又和大家相聚，今天是我们每月一次的误读会，也是第一次聊中文小说台湾作家张大春的现代武侠《城邦暴力团》。围坐在我家写字台旁边的是艺术史学家张雨林和媒体编辑高露颖。高高，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们可能不看别人在播客下面的评论，二位是文化土豆最受欢迎的两个嘉宾，就是受到表扬最多的，但好像是第一次凑在一起录节目。
对，
希望压力不要太大。然后
挺压力，除了对新仪器有一点
录误读会真的挺有压力的。
是吗？
嗯，
这本书我觉得它其实，我是从度假回来两天之内读了应该是58万字吧，也可能是我最短时间读最多的。
为你的阅读能力鼓掌。
然后也不知道查了多少字典，特别多特别多生僻字。这本书张雨林选的吧？
嗯，我推荐过。对对对、
啊、当时是为什么呢？
我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在说推荐这本书、
嗯、
因为我们当时好像是只读19世纪的，
对
吧？
对对
对，当时有一个前5年的目标、嗯、然后呢就是我们说到一些关于间谍、
嗯、哼，
然后间谍呢可能是引到台海的话题上来。
OK，
就我就说过看过那些书嘛，然后就是其实它这个里面就我一会儿可以聊一点，不光是武侠对吧，它还有很多、
嗯，
就是国民党啊特务啊这些，嗯，就是当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这段历史。
嗯， 嗯，那张大春这个作者、嗯、用台湾话说是叫华文写作里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你们之前有读过他的东西吗？
其实城邦暴力团就是在你让我读之前我大概读过一点点，但是我没有读下去。但是张大春这个人很早我就知道了，那知道是因为他在电台里面有做节目嘛、
嗯、
他会讲用评书的方式去讲三侠五义，三侠五义又是我很小的时候听的一个评书，然后我再去听他讲，我就觉得哎，怎么跟我听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他更文人，他不像传统的评书人讲的那么市井，然后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然后再加上因为他是一个台湾人，但他国语说的特别好，
完全没有台湾腔，
完全没有，然后声音又特别好听。
嗯，
所以我就开始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然后你说要录这个城邦暴力团的时候，我就想啊，正好是一个机会。
嗯，对，我也是听他讲，不是听他讲评书，是他在台湾有个叫什么 News 98.8 还是什么的，就在
泡新闻
啊、有一个叫张大春泡新闻、
嗯、
每天的一个的访谈节目，是他中午主持的、
嗯、
在 YouTube 上可以搜到。我其实都有点不想推荐大家去听这节目，我觉得听这节目以后就不听文化土豆了。
对，
我第一次听到他也是电台上，是在台湾的出租汽车上面、uh-huh. 真的还挺 popular 的说明。 嗯，像你说的样，他那个声音特别有，其实台湾有一批这样眷村出来的人，甚至他有北京腔，
嗯，
不光是说普通
话，就包括王伟忠。
对，我想说的是王伟忠演宝岛一村的那个。
对对对，
是吧？啊，对，他们说的比我，反正比我肯定更像北京人。
杨照算这类的人吗？
不知道、
哦、
不知道。
OK， 好，卡掉不知道，因为杨照也主持一个这个节目。嗯
嗯，
其实我之前和 Gigi 有聊天，他有去看过张大春改了一个，写了一个水浒108的
京剧的
舞台音乐剧。
对，音乐剧
是和周华健一起做的。
对对，然后有出一张专辑、嗯、我昨天还听了。
是吧？然后这个大可能也10年了。最近不是说在美国的那个汉密尔顿那个音乐剧特别火嘛，因为里面引进了很多 hip hop 的元素、
嗯、
其实张大春和周华健的这个作品在10年前吧大概、
嗯、
就已经有京剧有 hip hop， 大家就是很街舞风的在舞台上演水浒了。
哦、
嗯、
真的。
对，所以其实在我可能待会儿也会聊到他在一些可能特别创新啊或者是 走出一些常规的这些上面，
他一直都在创新，当然他的中文功底又特别深厚，所以他能特别自由的发挥，他就是他对文字的那个驾驭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强的。
因为这本书刚才提到差不多60万字，所以很难三言两语讲清楚他到底讲的是怎么回事。我就想可能我们三个人得一起出力来拼凑一下，给还不太了解内容的读者，我就先读一段。其实我特别不同意这是出版人在那种电商网站上写的，就那个台湾的博客来上写的，他说陈邦暴力团是武侠小说一部传奇又真实，一部奇门遁甲又兼说1949年以来台湾近代一块小历史的一部解个人身世之谜也解时代乱局之谜的小说。表面看这故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逃亡的故事，主角孙小六一个有功夫的人不断逃亡的故事。在他逃亡期间，他一连遇到了7个老人，这7个老人也就慢慢揭露了孙小六的身世。我为什么说不同意他这个呢？我从头到尾没有觉得孙小六是个主角，但是他
我也没有觉得他是主角，
但是他确实是人物之一了，
因为他很晚才最后登场，
对吧？
他正式登场很晚。
等一下，你能先讲讲，就是你其实刚刚没有说，就你为什么不同意那个书的介绍呢？
哦，
他认为孙小六，
对，我就觉得孙小六不像是一个主角嘛，
就是这一个原因是吗？
对，要不我先讲一趴，你们再来补充。就这本书一个特别奇怪的，它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结构。一开始看它里面的，就里面有一个武侠小说，就是讲古时候的人，或者是讲四九年前后的事情，然后又有一个当代的我，他是在叙述这个我，就是当也叫张大春，这是发生在80年代的事情，然后他总在联系这两趴的事情，你就觉得他这种转换倒是很正常了，但是感觉里边有一趴是武侠小说，有一趴是当代的，就是不一定是武侠小说，更像是一个
成长小说
啊，也许有成长小说的，
还有点侦破的色彩，
对对对，有点这种刑侦的这种感觉。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特别是第二部的末尾，就还有一些其他的像随笔一样的，包括从其实前言蝎子到末尾都有一些随笔，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小说，然后我是怎么写这本小说的。但是你又不能太当真，他又不完全是作家张大春的口吻，其实是好像他也是在扮演角色张大春在说这些事情。所以他的从格式上来说就好多种东西套在一起的。
那我们过一会儿再说那个结构上的那个东西。好吧，
要不你讲讲故事。
故事我觉得其实一开始你会觉得特别复杂，就是人物特别多，一下又出来一个人，一下又出来一个人，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其实是特别简单的，就是一个帮派首领的死亡引起的一系列的故事。那这个帮派首领就是曹帮的老爷子，他叫万艳芳，然后他死去了，然后呢他身边有一些哥们就是他的好朋友，有6个老人、然后目睹了这个死亡，然后他们就逃离了，因为他们不是怕牵连，而是说要保存战斗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个叫张大春的小孩呢就被卷入到这个事件当中。
这个事件它发生的年代是60年代，
对，60年代。那被卷入到这个事件中，然后他肩负一个任务，就是要解一个谜，这个谜就是死去的这个万艳芳他留下的一首诗。然后他在这个解谜的过程中就发现自己陷入这件事情越来越深。那这个事情其实说穿了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机关和曹帮和洪门之间的一些特别复杂的纠纷的关系，它涉及到帮派斗争，也涉及到帮派和国府之间的一些恩怨情仇之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是特别简单的。那另外一趴呢，就是一个叫孙小六的这个从出生那天起就肩负了一个神奇的使命，就是他被叫做星主，然后他就要被这6个老人或者说7个老人轮番的去培训各种各样的技能。然后当然他不情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被迫要完成他所有的技能的加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孙小六和这个书中的这个我，也就是张大春，他们俩有点像对应的关系，
邻居吧，他们是。
对对，他们俩本身在书里的关系就是邻居，然后孙小六的姐姐孙小五又暗恋着这个书中的我，然后这个我呢又一直在逃避跟孙小五之间的这种爱情的这种模模糊糊的东西。那其实他们俩又有点像 又有点像战友，然后又都是被莫名其妙的卷入到这个大事件大历史当中，然后其实都是小人物，但承担的又是 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一个过程。我大概讲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很清楚了，已经
不需要
对对对，不需要补充了，确实很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但确实我同意你的，因为孙小六他有点是功能性非常强的，如果我们从构思上来想这个事儿，对吧，就是他有点像功能性很强，所以他要是被那个像书评就简单的说成是这个必然的主角的话，也没有那么确切，我觉得
然后我需要补充一下，如果这样讲起来好像这个故事特别简单，但其实它又特别复杂，因为这个复杂之处是它可能涉及了三代人到四代人的关系，就是首先是我这一代人，就是包括张大川也好，孙小六也好，孙小五也好，还有一个叫红莲的女孩，那再往上一代就是那个死去的万艳芳和她的那六个好朋友，他们又是一代人，那再往上倒还有江南八侠，
那四代人江南八侠是一代，
对，
然后万艳芳他们是一代，
对，
孙小六和张大川的爸爸
万熙和那个万德福他们，万德福也比万熙大一点，就万熙他们那还有一代，朱莲就是万熙他们那一代。
如果听众听得比较糊涂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这么说会简单一点，这个小说里涉及到的最老的这一代人其实是这种神话故事里的，或者是
也不是神话，
明末清初的那一代，
对，他们在现实中是有这些人，什么甘凤池啊、吕四娘啊，这些也都有这些人，
对，也就是说其实那个是传统武侠小说的那个时间段的人，
对，
然后接着呢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抗战和内战一代，
对
吧，对，然后就有一代是刚才雨林说的在眷村长大的，年轻的时候逃离去台湾的，在戒严时期生活的这一代人，
张大春的父亲的
那
一
代
人，
对，
那一代，
然后张大春这边就属于在解禁之后的，蒋经国之后，对对对，就是李登辉的这一代，这一代人，
他们成长的时候李登辉应该还没有上台，是
蒋
经国
前
后那一代，
对，
嗯，
然后你刚才提到因为你是看武侠的对吧，
嗯，
其实这本书一开始虽然说很长，中间看的有一段很痛苦，但是最痛苦的这一段不是一开头，第一开头万老爷子这个万艳芳和这个六个他的君子朋友啊，他们在一个所谓的雅集上面，其实是台北植物园，在晚上在那喝酒的时候，又最后导致万艳芳遇刺的这一段，我感觉是一段写的非常起码是用心用力的一段武侠的，还算标准的武侠的文字吧，也有上万字了，就讲他们怎么喝酒猜谜画画，然后各种公式一张纸切成七份，这些东西，你当时看这段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特别痛苦，我其实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因为这一段我就放弃了，我完全看不下去，我就觉得因为它中间不断的用典，就是不管是武功也好，一道菜也好，然后画画画的一笔画也好，他不断的在用点，那个点塞的非常密集，其实他跟武侠不太一样，比如说金庸写武侠小说，他一招他可能也会有一个来龙去脉，然后他或者说一句话他也来龙去脉，但他不会这么密，他塞的特别特别密，所以我看的就特别难受，但是越过这一段以后好像那个阅读感受就好多了，但我能感觉出来就是张大春在这一部分写得非常用力，
给我的感觉这六七个人是他想塑造他们是那种高人中的高人，
对，
而且特别是这个万艳芳，好像就我举个例子啊，小说中的例子，他遇刺之后倒地的那一刻
做了好多事，
做了好多事情
对
几乎是我觉得所有漫威的英雄都不可能细节上来说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倒的时候那个姿势和方向，因为他被五颗子弹击中，那颗五颗比如说从他背上击中，然后他就倒到地上，他怎么一侧身，然后用了什么内功把那五颗子弹逼出了身体，逼进了石板，然后这五颗子弹的摆位还摆出了一个字，然后这个字还打的是一个谜，
对，
然后这个字的摆位好像还和他们帮会里面喝茶倒茶的茶杯的位置
有
关系，
对，茶
阵有关系，
然后他的两只手倒在了地上 还分别的不知道怎么用指甲的内功在这个石板上刻了一边刻了一首诗吧，
对，
而且这些诗里面也是什么藏头露尾的，特别复杂，
对，一下子还没死，还又醒，就又就一下子没死，你记得吗？
对，他没有死透，
他没有死，还站起来说了几句话的，我记得最后才死。然后其实这个我也觉得跟你感觉一样，就开头这段我觉得一个是，其实我觉得张大春要写城邦暴力团是攒了很多年，就他想他有一个大的结构，要写一个其实是一个有点像小史诗一样的东西嘛，
嗯，
对吧，然后又要贯穿时空，要几代人的历史，跟台湾史，跟大陆史，跟江湖史，跟正史，所以呢他就是准备了很久的，所以他这个头他一定想开得很
壮观，
就是很有，就是力，就显示他的特点和这个 resourceful 这种特点。但是呢一般就开头都有点过于，就有点紧张，你知道吗，就是要把这个都想太多了，然后想就特别想把自己表达的都表达出来在这个场景当中。但是有的确实我觉得是过了，比如说他那个，比如那个万艳芳的画画，
嗯，
就什么滴的泪也有一个泪也滴出了一个意思，然后这个
每一层纸，
每一层
都有不同的意思，
对对对，
我的妈呀。
对，这个就有点确实是有点太用力了，嗯，然后他其实他说的也很对，就是他的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像讲评书的人，他故事特别好，然后特别特别博学，这是他的绝对的长处。然后在这些知识点，就是说或者不管是野的知识还是正的知识，啊，还是学术性的知识，把它穿插起来，我觉得这个特别引人入胜。但是呢他确实在就是在文字上，就是纯粹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他的控制力，就是他控制力也挺好的，就是像群书式的那种控制力，或者像古典章回那种控制力都有。但是比如说他在介绍一个场景的时候，他确实写的有点像是评论分析一样那样的在写，就是你感觉不到一个有意思的有情感性的细节，或者是就是说纯粹文字上的那种，
能举个例子吗？
他不是那种细腻型的写
法，对，他纯粹那种文字的能力是比较弱的，我觉得。
我刚才是想请你举个例子，我先提个反例吧，
嗯。
而且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历史那边，我也想再进入聊一聊，
嗯。
但先就说纯文字上，我最感动我的文字都是他和小五的。
哦，对，
就是
兄弟情的那种感觉，对吗？
不是小六和，就是和暗恋他的小五
啊，小五，嗯，那个女孩，
小五是小六的姐姐啊，嗯。
我是感动他和小六之间的那种关系，
因为他和 OK， 就是凡事是以张大春自己写自己感情方面的事情，我觉得都比较抓我。
嗯，
然后是看了几段这些以后，他的人物立起来了以后，我才真的对这本小说开始感兴趣。
嗯，
因为说实话其他的那些老人家呀，那些人物形象对我来说都还是比较那种脸谱化的形象了。
嗯，
然后因为红莲和他谈恋爱嘛，或者是炮友，
嗯，
这个关系呢也就还好，但是小五和他是那个
青梅竹马，
然后又未能在一起的，
嗯，
所以讲那一段的时候，起码他站在几十年后在回忆他当时的那种
特别复杂的感情，就是
其实他是当时觉得自己不懂嘛，或者是在
逃避，
对对对，在逃避什么东西，
嗯，
我这一些我觉得，我不知道张雨宁你是觉得这些文字也不怎么样是吗？还是说在里面是相对，
你说他跟他小五的，我看了好多什么那个簪子啊什么的，
倒不是簪子，比如说一个对话，
嗯，
比如说小五突然说你没有什么负担什么，
嗯，
怎么可能，人怎么可能什么负担都没有，
嗯，
然后他自己的心，他很清楚这个小五的意思是说啊，你对我好，比如说你给我拿了个什么礼物，或者你帮了什么，难道我这个时候就要和你去要给你下聘礼吗？就是那种，
嗯，
但是我只不过也只是想和你睡一下，
嗯
啊，就是我觉得在他那个年纪的年轻人，他完全没有任何准备要进入这个关系，
嗯，
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对应这个女孩对他的示好，
嗯，
所以他就完全其实是比较冷酷的，
嗯，
方式来处理，然后他多年以后又对这个东西的一些后悔吧，反正这 就是在这两个人的关系上，我还
一帆，我挺同意你的，就是关于张大春在写他我这部分的时候，虽然我觉得那里面的我很讨厌啊，但是我确实觉得他写我的时候，他所有的不管是他之前像一个老鼠一样在宿舍里面天天看书，然后什么都不干，包括后来他跟小五的感情，他和小六之间的那份情，他和红莲的那份情，我觉得都特别符合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那种又叛逆又自我感觉很好，但是又很自卑，就是那种特别复杂的那种情绪，我觉得写的挺好的，我也是蛮喜欢那一段的。
但是这种人物刻画就和他刻画那种上两代人
完全不一
样，
对，
完
全就是写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不知道是不是他没有能力去那样去写武侠人物，还是说故意的。
这个我可能后面，要不我现在就讲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本小说特别像评书的原因。就如果你们听评书听得多的话，就大隋唐也好啊，比如说三侠五义也好，七侠五义也好，评书就是这样子，它可能有一些人物，它是用人物的谱系来构建，它主题人物可能只有那么两三个，但是它会由这个人又引出了另外一个人，那个另外一个人身上又背负着他自己的故事，又由这个人又引出了另外一个故事，它是一个特别庞杂的人物谱系构成的一个故事体系。那这本书也我觉得也是一样，它的主线人物其实就是可能大春我和那个小六，对，然后由这两个人又不断往外延伸，引出了很多很多人物。那在讲每一个人物的时候，他可能写的方式就又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主体你能看出来，他的那个主体的写法是琢磨在这个大春和小六身上。
明白，雨林，你找到了那个
例子，
就
我觉得特别多，就我没有故意的找哈，比如他总会。他有一段写那个万延芳怎么收万德福，就是前面都还在叙事当中，就是他们师徒又对话，然后又特别又他这个万德福也觉得什么万德福闻言喜出望外，当下松膝要跪，就是还在一个流畅的叙事场景中，他就会突然去解，就是说就在他们对话中间就突然要解释，比如这个万延芳说了一个保你脑瓜皮安好不破洞流汤，然后他就用了整整一段来那个就是说说明解释这个，他说保你脑瓜皮安好破洞流，意思再明白不过，说的正是什么形意不协体气不一的这种窘况，如此说来明非师徒实则人是师徒，是到了许多年之后怎么然后又讲各种各样，
就是
讲
述很多，讲述很多余正文，
对对，这个讲述就因为他俩正在一个叙事场景中，大家还就他就会插很多这样的东西，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你说的，就因为张大春他写的书肯定有一种矛盾，因为评书它是现场的东西，对吧？他可以就讲就讲下去，大家里面就说就是说这个很像说评书的人给你讲说，你看哎万老爷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讲，但是他在这个文字的表达当中就大量的加入这个注，就特别快，会特别快。
我明白，就是你读书的时候。阅读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节奏感，你会特别想知道下面发生什么下面发生，可是他用的评书那种方式，就比如说他讲那个包拯的时候讲正在讲破案了，突然又开始讲皇帝跟他妈是什么关系，然后古代的大臣又怎么样，你在评书听的时候你觉得无所谓，你觉得反正就打发时间，但看书的时候你就在想啊，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接下来包拯到底有没有破这个案你不给我讲清楚。
对，而且他这叙事比如叙事语言他是叙事场景的那种语言哈，但是突然到了这个就变成那种就是解释名词解释那样的语言的有一段，然后所以这个是
有
掉
书袋的
嫌疑，对，就是书袋你掉的太多了以后你都看不清路了，就砸过来，你感觉前面你走的路有点不清。还有一个我反而喜欢这个，我喜欢他是就是作为那个小孩，因为他是那个年代的小孩，眷村里的小孩，就对台湾社会的整体的观察我觉得对我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侨生啊，当时确实很多东南亚的学生去台湾念书，然后他们的父辈是怎么一个，就是住在眷村里，说就好比我们眷村哈，就虽然穷是穷，大家还怎么过年那个什么摸个彩啊什么的，就是从他眼里看出去的台湾当时那个社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我个人完全不喜欢其中的各种感情描写。
OK，
我觉得他可能不是他的长项。我觉得，不是说他写的没有柔情蜜意，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太直接，这都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
你刚才有提到这本书里讲了很多历史的，不管是正史野史的这些东西，其实 不肯定也是真的假的、
嗯、
都混在一起讲的、
嗯、
就我想问一下，就你们最感兴趣的是哪一趴的东西呢？就是它涉及到好像是在讲历史知识的，比如说刚才雨林说说的是眷村那一代人的生活。
嗯，我其实还有一个兴趣点，我就想起来我今天又看了，我特别喜欢这一段，就是因为张大聪，我觉得他从他书里学到最多就是他引古代的点引的特别多、
嗯、
然后这些就是丰富的点，就是说不知道是有杜撰的还是有自己就是或者是有根据的、
嗯、
是一个是我们这种阅读量特别是就是说国学不行的人、嗯、就是就经常觉得很惊喜的，比如他讲建筑那个你们记不记得？
记得
就是
我
建完了拆一个机关就把它破掉了，
特别喜欢这段、
啊
点，就是他说那个他说是的话说到了乾隆年间，这有一个人这叫什么钱度支，对，因为他就非常喜欢建筑嘛，他开始是非常喜欢建筑，就造各种各样的东西，搜集这些就建筑的图啊什么，前面还有他的点啊，他是哪一派的后人，是由于 哪个人情况就不详说了，然后他就认识了一个老道就问了他一句怪话，说大将起楼造舍凡数十年，可曾拆过一屋否？他从此就转入了另一个境界，然后他就自己躲在阁楼上，日夕绘图，动辄数月，待工图制成，立刻故宫新建。然后你看，一旦竣工之后，钱度支便招来亲朋好友，在那新建的楼宇旁围观，此时昂声喊道，但看他起高楼，但看他宴宾客，但看他楼塌了，说时迟那时快，看来美轮美奂的屋宇应声便倒，落地便成为碎瓦破砖，并无一材半料可以再次利用了。所以建筑工匠切口称那个浅肚子匠起朽木头楼，实际是浅肚之匠起朽木头楼，就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就说到嘛，他怎么这个天地会用了这个来就是害老曹帮，然后设了那个局，然后其实是很巧妙的，他要设计一个，这比你光建一个楼还要难得多，要设计一个小小的机关，对，非常非常小的机关，然后而且要这个机关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用的，要在一个他们是那个江上的渡轮震动产生，而且是要在一个时间叫雀舌，就可以想象是多小，这个雀舌这个机关正好到了那个时辰，到被一种震动或者一种东西控制，或者人为的碰了这个雀舌，然后整个楼就会塌
掉、嗯、
而且但他又不想去害老曹帮，又不敢惹天地会，所以他设了第二道雀舌
去救
他，对，又因为对垮了以后又把他们拿网兜给兜住，虽然这都神乎其神，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很美，就里头很复杂也很美，也确实有建筑的这种奥义在里面。
我听这一、
嗯、
我看这一段的时候、
嗯、
我倒没有觉得特别新奇、
嗯、
因为在三侠五义里面有一段就是大破冲霄楼同往镇、
嗯、
就大概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楼有一个很多很多机关、
嗯、
他们要冲到楼里面去救谁，最后白玉堂死在那个楼里面，就是它是一个评书里面特别核心的一部分、
嗯
嗯、我看到这儿的感觉我就当时就笑了我觉得啊，你就还是在用评书的那种方式来讲这个故事，就觉得挺妙的挺有意思的、
嗯、
但其实这个点在这是个很小的事情呢、
嗯、
它也有映照在下卷里面，在他们去日本的时候、
嗯
有一个楼的设计
伊贺隐者，
对、
嗯、
对，它并不是垮掉、
嗯、
但是也确实是一个有一个机关在里面可以很快的
让这个楼就
对，而且这个钱这一帮的技能确实是传到了
东
瀛去了，
对对对、
嗯、
其实他小说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前后扣起来的，然后心思还是
挺缜密的，
对对对、
嗯、
很缜密一个事情、
嗯、
那我们继续说一些就是跟历史有关的事情，我看到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个故事里有一个老爷子、
嗯、
还有一个老头子、
嗯、
老头子很明显是蒋介石、
嗯、
对吧、
嗯、
然后讲到了他也是曹帮的、
嗯、对，也就是青帮
青帮，
对，曹帮就是青帮，
然后后来我就去查历史、
嗯、
这完全 是
真
实
的，
完全是真实的事情、
嗯
嗯、所以有点重新让我完全重新来想党派和帮派的关系、
嗯、
然后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像可能我们以前我不知道是哪一集也有讲过，反正提到洪门的时候、
嗯、
有讲到洪门天地会其实对辛亥革命是起了很多帮助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像孙中山这些同盟会的人他们去到处全世界筹款也是跟这些洪门有关系、
嗯、
而且他们 同盟会的所有人都是加入了天地会的、
嗯、
对，
甚至包括今天的中国致公党的前身就是洪门、
啊、还有致公党，对
对
对对 对,、
嗯
对
啊、
就这些东西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无非是同盟会后来变成国民党，后来发展壮大了以后，他好像又比青帮更厉害了嘛，他掌握了国家机器以后，蒋介石那个时候又反过来再来害他，或者是再来利用就是在小说里的这个万老爷子来帮他做很多事情。
对，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他在讲那个曹帮和洪门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其实有讲到就是两方在力量不停的博弈中，然后这个所谓的 老头子蒋介石他就会不断的、可能一会儿势力、他会往这边倾斜一下，一会儿往那边倾斜一下。那其实你看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历史，就是你会发现蒋介石特别擅长这件事情，他不仅是在帮派的制衡之间会采用同样的手段，甚至包括他们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权力机关之间、他也会在采用同样的方法、对。然后包括这里面有写到比如说戴笠之死、
对，我就想说、
戴笠之死，然后在这个小说里面他还原的是说老头子其实早就有意想把戴笠、
搞死，
觉得他的势力太大了，然后他就故意的把一个消息泄给了洪门，说戴笠是你父亲的杀父仇人、是你的杀父仇人。然后这个洪门的首领就出了一个计策，把戴笠的那个飞机给弄掉了，然后戴笠就死了。但是幕后的操纵者还是蒋介石，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子，但是他是用在用自己的方法在写历史。甚至包括后面有个叫周洪庆案、就是那个逃到日本的那个中大陆人、
对，投诚的那个人，
那个也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这就让我想到为什么武侠特别吸引人，然后或者你说的说书讲的这些故事、这个说书又让我想到我们今天发生的，就是在 YouTube 上有这么多人，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们在说书，就是那个和郭靖一个姓的那个大侠，就是我们当下的政治可能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他们也是用了各种，你可以说他是阴谋论，或者是其实 他们讲的那些事情，像海航那个谁的那个死、发展出来的故事和解释一点都不亚于戴笠的这个事情、然后就让我想到这本书里一直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武林就在我们身边，就是它里面有一段特别形象的，就是说你拿一个机关枪对着那个墙、然后打几百发子弹，在比如说那是个台湾地图、他就说每一个子弹就是一个
竹林，
竹林啊、每一个子弹就是一个竹林、
也就是一个江湖一个武林的世界、
以江湖和武林来解释，他这本书无非也是把武林的这个角度和他们的这些故事来解释大历史嘛、然后就会觉得特别吸引人，然后这只是让我想到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特别热衷于去听 YouTube 上的海外的这些人评述、当代的政治、可能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就让我想到、也许也不是真也不是真的、
因为我是觉得不管是大陆方面还是台湾方面，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其实都特别规范，就是他在写的过程中都很规范、但是张大春就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他从江湖的角度来看那段历史，他里面就掺杂了很多可能有一点野史性质，可能有点阴谋论性质，但是他恰恰好又解释了那个事件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会是这样的进展的一个过程、就包括那个就是国民党在逃离大陆的时候他的那个黄金的运输，就是老头子自己的黄金是怎么运出来的、然后
那一段特别让我想到那个人叫什么，不是大江大河还是什么，不是
就是大江
大江
龙应台，
龙应台写的那个坐船去台湾的那一段，就是全体人民叫哭鼻子都哭、不知道哭成什么样子的、那是 一个场景、我当时就觉得啊，这是我脑子里的标准的场景、然后这一本张大春的场景是
另外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那一段写的也特别好，就是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就被弄上了那个船，
对，然后、这个是上船的人，没有上船的人在那个铁栅栏后面拼命的要爬上去、然后即便是那上面都是那些铁的那些刺、然后他们都血肉模糊的也要爬上去、还有人要纵身跃上去、然后就被像烤肉一样挂在上面、后面的人又要再从他们身上爬过去、就是为了上船嘛、一个1000人的船上了3000人上去、那种又完全是一种丧尸片式的，
对，
要逃到台湾去的那种、
对，就是因为我之前看过齐邦媛写的逆流、叫逆流、
大流河、
逆流河、
逆流河、
逆流
河、巨流
河、巨流河，对，
我们讲叫什么？
就是在那本书里面写的，他们去台湾的那个过程， 不能算美哈，但是你看了以后还觉得挺舒服，然后心里有很悲伤的地方。但是你看了张大春写的，就是我就觉得特又荒诞，然后又但是你又觉得真实肯定应该就是这样的。有一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有人说去海南岛，有人说去厦门，
还有说去菲律宾，
对，还有去菲律宾，然后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儿，然后包括这个船上有什么，为什么是他们上来不是那些人上来，可能大家都迷迷糊糊的。对，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张大春的爸爸也上了这个船，上船以后通通要给他们改名字，其实是为了追踪他们通过什么手段去的，就给他都改了一个肘子底的名字，就说啊，你爸从今往后就不要叫张什么什么了，就叫张奎，李奎的奎。然后他爸就说哦，不喜欢这个奎字。然后船上的那个官员就说，那还有这么多，反正都是带肘子底的，你选一个。然后他说为什么要肘子底的，就是为了就像给犯人盖一个戳一样。
对，
啊，
因为你是逃兵，
你们是逃兵。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而且张大春的爸真的叫张奎，
是吗？
对对对，也是两个名字，到了台湾叫张奎。我就想可能这些点是
真实的，
是历史，
是我觉得是真实的。他们都不特别难过，其实这些人
是吧，
就跟宝岛，宝岛一村里面演的虽然是舞台剧，还是很真实的。眷村的那个第一，就是从大陆到台湾的那批老兵，没有一个觉得舒服的，一辈子都是很难过的，我觉得。就是将就着从来没有想过要在那儿留下来，然后就是说将就着，那个就希望一点点暗淡那种感觉，回到大陆就希望就一点点暗淡。本来就，然后眷村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就是一拳可以把墙稍微强一点的男孩，你可以一拳把你的墙打破，就到那到另外一家了。所以他们说那种互相团结帮助的，有点像个，也是真的是一样的，就是经常是，比如说空军不是很容易死嘛，空军死得很快，就当时确实战机也特别差，就是说这家爸爸死了，真的有可能就是战友中没结婚的就来把他妈妈娶了，然后就接着是，然后所有的父亲心情都不好。
而且眷村因为他是部队编制的嘛，就是爸爸可能白天就要去去当兵，当然可能有的时候执行任务，有的就是训练什么，小孩就跟妈妈在家里，然后小孩就是又上同样的小学，所以我觉得眷村整个就像一个大集体的军营集体，
是的
他过的还是军营式的生活。
是的。
好，我们怎么讲到眷村了，
没关系，其实我觉得
因为张大村确实就是一个眷村人，
其实从这儿可以引申出来一个也许是我觉得能看到的一个主题，就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主题吧。我干脆就把最大的东西给抛出，就是听起来比较吓人啊。小说中的张大春，他已经是一个听西洋音乐去酒吧，然后和人滥交，也不是滥交吧，就算就有炮友，然后他也在小说里明说了，我的父辈是完全不可以理解我的生活的，然后就起码他以为啊不能理解，其实他爸是理解的，然后他爸的上一代就是这六个老头，要追着老六去传授这个武艺，就好像你能感觉到有一种中华文明到了他们这些人到了台湾，然后还要朝下面传，但是有点传不下去的这个感觉，我觉得这应该是作者想要讲的事情吧。
我觉得有这部分，
包括为什么他的文字里面用了这么多点，用了这么多很叫什么很书面的语言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张大春故意，他是不是写其他东西也这样，就是
我觉得他是吧、
因为我看了一点，就是他后面写的大唐李白，我觉得比这个还复杂，
我觉得是他是指他的
所以我这样，他的用意是想把死的文字写活吧，我觉得他是这个用意。
他有一本书叫见字如来，他就是写字，讲中国字的，他对中国字非常迷恋，他说每一个字都有他自己的含义，他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会每天给他的两个小孩讲一个字，所以我觉得他对中国文字是很着迷的，然后所以他还是一个，我觉得他可能是真的爱写字的一个人。
然后我看我其实还专门写了记了一些字，就是反正我看这个书的时候一直在查字典。我们来问一下北大的北大中文系的张玉林，
我不是中文系的，
你不是中文系，
我不是中文系的，
就是你读这个书的时候有碰到生僻字吗？
当然有，
比如说这个字，
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这个字怎么念？
妈，
没有，我
是喜，它
就
应该不是
那个喜
的喜，
我 就
不知道
举几个例子啊，就是
张大春肯定认识很多我不认识的，这是一定的。
我不是这
个，前提是一定。
对，我就是说读这本书可以学到很多字，
嗯、
然后这个字其实并不是文言文，就是我每去查我不认识的字的时候，字典都会有一个注解说这是书面用语，
嗯嗯，
就是说以前很多可能写文写字的时候你就不能那么白话。的一些用词，刚才第一个字是巨资，就是我们要筹钱去做什么事情，
嗯、
可能现在我们就用那个巨。
但我跟你讲，这还有台湾繁体，台湾那个繁体字和简体字
是有这个，
对对，他们就很，他们用的很多字都比我们要古雅。
但我看的是简体版、
嗯，
也就是说这些字在
简
体字典里还有的，
有的有的。
但只不过我们可能平时用，比如说，再举个例子，我刚才说这个巨资，现在就用聚集的聚了。但它可能更古雅的字是这样的、
嗯、对对对，他们可能还用
有还
有
比如说我们、
嗯、
我们经常说胡言乱语、
嗯、
就用那个外国人那个胡字、
嗯、
对吧、
嗯、
然后张大春在里面用物言乱语是心无旁骛的物、
嗯、那个真的是可能他们的一些
你觉得是那个说我就只是觉得哎，他反正都把一些常用的字换了一个字就好像更高级一点然后就从此学了好多
我倒是觉得他可能有的时候是刻意的，因为张大春到后来有两次炮轰事件、
嗯、
都是跟字相关的、
嗯、
有一次是他炮轰就是马英九政府吧，他可能是给那个过年的时候给那个居民发红包、
嗯、
那红包上有对联、
嗯、
然后那个对联有一句话叫字字犹犹还是字字然然，政府就说叫字字然然然，然后张大春就说这什么玩意儿，首先他觉得你这个春联写的就不对，就特别不好、
嗯，
然后说如果叫字字犹犹还说得过去，但你叫字字然然就太可笑了，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桃园机场有一个有一幅书法，这书法写的也就是欢迎大家来台湾做客、
嗯、
他说这个所有的文笔全部都狗屁不通、
嗯、
就是他就觉得你一个国门就给人看这种东西简直是太没文化了。
但我有一点理解这个事情，想听一下你们怎么看。就是他曾经说过一件事情，就是说特别是现在台湾的我们叫他台独也好，或者叫这种本土主义的抬头也好，他就有点其实我们之前觉得台湾是某种中华文化的传承，因为他们还用正体字怎么怎么样，然后但是本土文化起来了以后他们就有点抗拒传统的中国的所谓的这种大陆的中原的这种文化、
嗯、
然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好像就是台湾的林业厅啊还是怎么着，他们就要削减一部分资金，因为这部分有一部分资金去支持的那种去栽的那些树的名字是中国古人还是中国的科学家，反正就是 以这边人的古时候的人命名的、
啊、
然后他们就可能民进党的政府就觉得好像 不
在
了这些书就在台湾就不需要了然后张大春就说你这不就是另外一种文化大革命吗、
嗯、
对
呀、啊。
然后而且就是说你去追求一种你其实都不知道你在追求的什么东西，你放弃了你身上最宝贵的、
嗯、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
嗯嗯嗯、这说得很
对。对，然后我就从这个角度呢我就有一点理解，如果他还知道这些相对生僻的字呢，就
对我
多写一写、
嗯、是的、
嗯、
是对，我觉得他们繁体字，对，我觉得他张大春肯定有有意为之，他捍卫这个传统文化，然后而且他自己是一个这么博学的人，每天都扎着这个书袋子里面，肯定有感情的、啊、然后呢我也觉得确实我跟一些台湾的朋友或者去台湾感觉他们是，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就有一些表达方式上他们习惯的是有点比我们古一点，就是他我一下想不起来，其实日常生活中都会有，有时候他们说的字用的那种方式可能是我们觉得是很书面的，但是在他们那是经常用的、
嗯、
对
对
会有这种
这、
嗯、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嗯、
我应该能想起
例子。 我这边我还有一些例子、
嗯、
比如它里面有一段就写在牢里面看人，然后呢就聊了很久、
嗯、
然后外面那个狱卒就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就还开门吸了个缝眼睛进来，用我们的话说就会眼睛进来还张望了一下、
嗯、
或者是什么、
嗯、
他说那个狱卒开锁入内缩视一番，那个缩就是斜视、
嗯、
所以我就是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种更准确的动词、
嗯、
或者是更准确的名词、
嗯、
你本来是要解释的，刚才我给你看的一个字是那个字读问问字，就是、
嗯
所有的那些瓦呀瓷啊玻璃上的那种很细微的裂痕、
嗯
啊、那个叫问字、
这个、
但你不知道这个字的时候你就会需要用一个短语来形容这个事情、
嗯、
对吧、
嗯、
但本身如果 以前大家都是知道这个词的，就多用这个词就好了嘛，而且
包括就不需要解释了，
不需要解释、而且包括有人以前写打破砂锅问到底都会写这个问、因为砂锅也是这个
问、其实可能应该是这个问，
对、
不是说、
就是我们把它简化成了那个
问，
对对对、
嗯、
因为在英文里是一样的，像我们老和国际学生或者是我们用的英文的词会稍微简单一点，但是当你和英国人、说话，特别是乡下来的英国人，他周围接触的环境没有那么英文、他会用一些可能更所谓土的词，或者是、其实是更准确的词。
这是让我想起我以前学英语然后口语跟那个外教对话的时候，又不知道某一个单词怎么说、我就会用特别长的一段话来描述
这个单词，
对，描述这个单词，然后他就告诉我、你用哪个词来表示就可以了、
对、也有那种编辑手册，就是说你在用副词的时候就告诉编辑你一定要警惕所有的副词，就是带一个 ly 的、你要用一个副词来修饰那个动词，很可能是因为你的动词没选对、就是说、还有一个更好的动词、
是都是这样，因为你看就是如果你学某个语言学到初级，他就会告诉你打广告就是说200个词搞定什么，
搞定，
对对对，意思就是说你看这200个词你啥都能
理论上是可以的，
对，你只要说的够多，
对，
你就能把其他一个你不知道的词给说出来，
对对对
对，意思就是必定存在着更高端的、所以你应该有20万个词汇量、你就不、你就你说的会就很少，其实
是
所以我觉得张大春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让读者有阅读障碍，也是在于这个地方，就你看了好多你自己不认识的字、然后你就会有点不耐烦。
所以其实如果在 Kindle 或者是电子书上读就会好，
对、Kindle 上你就可以看它有注释嘛。
对、我们除了刚才我们有讲这个是从文化传承这个话题聊起来、你们还觉得里面有讲到一些什么主题吗？
其实我还是想讲一下，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政府和江湖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特别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创作环境蛮好的，就是我们现在提到台湾的创作可能常常都讲的是那种小清新的东西，但其实台湾一直没有放弃掉就是讲庙堂与江湖之间那种特别，其实一直都保持着一种很粘稠的关系在的，
警匪一家
也不能叫警匪一家就是它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往前说刺客聂隐娘，其实它也有一点点这样的色彩、那包括在今年的两部金马奖的电影、不管是血观音也好还是那个大佛普拉斯也好，也都有讲到比如说民间和宗教然后和财阀，对，和黑社会和政府之间那种势力的纠结的关系、就其实他一直都没有脱离这一部分的内容，他就不大陆就很少有这样类似的内容出现嘛。
是因为我们不能写、还是因为我们这边环境相对单纯一些？
我觉得
不是，我是觉得但是在台湾的生活当中就是说就显得当中哈，我觉得不倒不是因为我们环境更单纯， 但是我觉得在台湾你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个比如说他们这个江湖的这一块就是黑社会组织的这一块、我是一个中性词来形容黑社会、无非就是民间的一种权力和权力和经济组织形式、对吧，
社团
这个对这个是和这个就是说他们已经比较西化的或者是表面上西化的这个政治制度这个民主制度非常有共存性有共存感，在台湾社会你看他们新闻或者是非常明显的、就他们就会报啊，今天这个就是还是有什么朱联邦四海邦、在就是还是有明显的要去来喝茶买茶，其实就是交地头钱这些事情、然后确实你在这个低层的权力组织包括是可能他占据了一个政治结构中的一个位置的人，他可能跟帮派也是有纠结的，就他们那种非常乡土的江湖气的处理事情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比我们要显见的多。我就这个意思、对，就但是你另一方面台湾很有意思，就是你看他们西化的部分又很西化，就是很觉得已经
政治制度的、
对，然后大家都从国外留学回来呀，也就是说也是最早收艺术品的，最早喝红酒、藏红酒的，就是音乐素养、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就是现代舞都很好、但是就很奇妙这个社会，就是它的那种就是江湖结构是比较轻松和显见的， 比我们的社会来说，我不是说我们没有，我们肯定有，但是就是说没有那么显见，没有他们那边那么显见。
是是。
然后另外一个我的感受就是，我在看的时候就讲到老爷子，也就是所谓蒋介石的片段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整个那种思维方式其实跟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比如他中间有讲到一叫一清案件，就是他某一时段开始打黑，
对
对，开始打黑。其实共产党的某些路数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当我需要你的时候我利用你，当我不需要你的时候我就开始打黑，把你脚踢开，重新换血，然后去建立新的政治权力架构。
而且我还看到他们也有搞房地产之前要烧个大火的就是有专门搞纵火的方法。
对对对对，
我特别喜欢那个纵火的那个，
对对，
就那个特那个是我觉得
火八天，
那个我是觉得就是特别电，那一段写的很美的。
嗯，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奇怪的孩子嘛哈，一个富人家的孩子来到了台湾，就生出来没啥爱好，对，
红子瞻
就爱烧火，生下来没。然后我觉得他就烧火烧，就写到他肯定是年轻的时候，因为年轻时候他那种荷尔蒙状态哈，这个他写的非常不俗，就是他还是到处去纵火。只是发明了做那个灭火器生意，然后就一边烧一边灭。
我觉得这块最妙的，其实他有讲这个孩子为什么爱烧火。这个孩子其实在船上出生的，出生的时候，
对，
那个接生婆打翻了一个火盆儿，他妈的那个孕房就着火了，所以他是在火里出生
的。对
的，
对的，
就导致他后来就特别爱放火。
对，有一个镜头特别美。就是说他其实青春期他还没有把注意力转移到女性身上，他只是在烧火，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荷尔蒙发现。但是他突然一个报纸没烧完，看到那女演员的那个
他就爱上
就爱上，就你看那种镜头感特别强，就是哎已经点了，可是又着了，哎呀，他就说感觉他身体中的全部那种躁动都转移到这个女人身上，从火焰，但已经来不及，看不清是谁，要刷那报纸就燃完了。
但他真的蛮惨的，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女演员被囚禁。
对的对的，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就是他，我为什么说张大春这个书特别好，就是他特别的这个 intensity 特别高，就密度特别高，就是好多小的东西你如果化开被另外一个人用的话都可能用得非常美。我就觉得特别电影场景特别好，这一段纵火犯和他的爱情，就是唰一下那个一下整个纵火那种躁动都转移到这个一下就烧没了那个女的照片上，就是一个报纸上的一个小明星。
我还有个问题，你们怎么看这个就是这本书里所谓迷信的部分呢，就是超自然的。我
奇门遁甲，你是管
它里面可能有好几层所谓的迷信的东西啊。一层就是它里面其实有很多道教的就是理论和世界观在里面。举个例子，
佛道都有。
我觉得道的感觉多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许确实有一点，有一些是我没有这个资格来评判。里面有一个万老爷子说的话，就是讲庙堂和江湖，他就说最讨厌那些身在江湖，然后呢心挂庙堂，就说要去祭祀啊，我们要怎么要怎么，他就说这些人其实就是最大的灾星。
对
对
对
吧，
说的好，对
对吧。然后他又说了其实说白了就是清净无为的这一套东西，这个不是我指的迷信啊。然后还有一类也不太是我指的迷信，就是所谓一个轻功可以飞很高，因为这我觉得这是武侠里面我已经习惯了这种。那第三类就是你说的奇门遁甲，这一类完全就会因为就是
你摆一个
阵，
摆一个阵，然后
杀时间，这里就是
对，你就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就是
你觉得
我当时看到我当时因为它里面和现实结合的特别紧密嘛，然后又完全放进去了这些我又完全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就想我不知道作者本身是什么态度，然后我问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原因，我待会儿再解释，就是你们自己是相信这些的吗？
奇门遁甲吗？怎么讲啊？我其实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们刚才讲那个小朋友是火盆那儿出生，导致了他的命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他的那种就是很传统的这种迷信的一些也不叫迷信，反正你知道我意思吧。
我懂。我理论上我是不相信奇门遁甲的，就布一个阵然后你在里面别人就看不见你了，这个我不太相信，它有悖于我掌握的科学理论。但是呢因为我又看到好多人所谓的大师在很认真的讲奇门遁甲，然后可能会有把它跟易经联系起来，那部分我也看不懂，但既然它能成为 一套理论，一个什么学派，那是不是它就有道理呢？有的时候我甚至在想我没看到是不是就 意味着它不存在呢？也许它存在，只是我没看到，没有意识到而已。
奇门遁甲，我觉得，我不相信，但我特别期望它发生在我身上。我巴不得有谁能来给我布个阵，把我陷里头，感觉
藏起来，
对
是吗？
我期待，就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就是也是像我这样，就怀着对某种事情的极端期待，
嗯，
产生一些心理效应，有时候会。
OK， 所以我们这个还是在严肃的对待它，它、
嗯。
并不是需要从一个把它按照一个比喻来理解这些、嗯、对吧，他在这里面就是说就是在说奇门遁甲，
他
就
是
在说
奇门遁甲，他不是在说心理效应、
嗯、然后我之前听过反正一个公开课吧，就是讲有一个在西方有一个东西叫 esotericism， 然后因为有一个形容词就说什么东西是 esoteric， 一般我们现在说什么是 esoteric 就是觉得那个东西是有点奇怪的一个东西、
嗯、
或者是有点不常规的一个意思、
嗯嗯、
但是这个主义 esotericism 呢讲的是有一类，我一个讲的也不一定对啊、
嗯、
我的理解中就是有一类知识，特别是这类知识就叫 esotericism 的、
嗯、
esoteric 的知识、
嗯、
它是不能通过表面来传达的、
嗯、
就是这六个老人他们写的这个东西，他们写的这六本书就特别像西方有一类知识叫 esoteric knowledge、
嗯、
可能是各种原因，一种可能是就是在基督教统治了西方以后，那以前的那种原始宗教的一些知识和理论在传达的时候、
嗯、
他们没有办法在公开场合这么讲、
嗯、
他就必须藏起来讲、嗯、还有一类就是反正在哪个社会你都会有特别主流的这种东西嘛、
嗯、
然后你后来就是启蒙主义科学的这些东西、
嗯嗯、
那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必须藏起来讲了、
嗯，
他们也会比如说有大学老师、
嗯、
他就是啊、哦，我们现在是给你们讲这个是讲这部作品，但其实这部作品就是、
嗯、
作者当时写这部作品就是有两门心思的、
嗯、
一门心思就给你公开讲、
嗯、
另外一门就是私下讲的、
嗯嗯
嗯、
好像是说耶稣在传教的时候就是说给他的门徒讲的话和他对公众讲的话也是不一样的、
嗯嗯，
就是他对公众是有些话他必须通过寓言故事来讲，
嗯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在看到这个
的
时候，
其实加纳春的这本书里也有讲到、
嗯、
就是说他说万事万物可能都有几层结构，它每一层结构都有其独立存在的意识表达、
嗯、
它第一层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店面，这个店面是卖馒头的，它就是在卖馒头的，但是它私底下可能又是一个堂口、
嗯、
就是江湖的一个帮会的一个聚集的点、
嗯、
它从事的可能是枪支的什么什么东西，它也是另外一个存在的，
就是他说谜面谜底，
对，就可他可能很多层呢，包括就是文学作品也是一样的，甚至包括史料也是一样。你还记得就是张大春的父亲，他就是做一个历史资料的编撰、
嗯，
他会发现他拿到的每一段历史资料后面都有一小段他完全看不懂，就是他觉得跟前面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嗯、
但你硬凑他也能说得通、
嗯。
但其实那一小段讲述的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其实他真正想讲的是
对，是他真正想讲的，也就是跟这个万艳芳之死或者说曹邦和洪门之间的关系有表达的那段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
对，我也是特别期待、
嗯、
就是有觉得啊，是不是又打开一扇门，然后我又可以重新读所有东西，
对，我也有这
个想法，去发现另外的一个意思，
解谜、
嗯、
去参与解谜的这个过程。
嗯
哎，你没有看那个就是但丁密码吗？
不是达芬奇的密码，
是
啊，就是一样的，是
一个作者写的，丹布朗写的。
应该看过吧、
嗯、
我觉得应该是但丁密码是达芬奇之前的是吗？
后面的吧，应该是、
啊、那就
他有一个系列就是丹布朗写的小说、
你说但丁的密码就是最新的 Inferno、
嗯、
叫、
嗯、
对
、嗯、
啊，没有看过、嗯、
他讲的不也是一样
的、哎、我看过那个电影，是把 Inferno 拍成电影了，
对，
那我看过，我看过，
因为他其实就是讲象征学嘛、
嗯、
对、
符
号
学、
嗯、
符号学、符号学、
嗯、对的、
嗯、
也就有一点类似的，
有一点点类似、
就一个符号影响另一个符号、
嗯、
影响另一个符号。但是其实古代从是你说的就是有一个东西肯定是像你这样的意思，就是古代所有宗教的经典都不是表面那个意思、
嗯、
一会儿说羊，一会儿说金鱼，一会儿说什么、
啊、
就是它全是比喻呀、隐喻呀，然后所以后面注经的人才会写出那么多来
啊。这个可能是比较明显的、
嗯、
但是比如说就是这些真的 esoteric 的 scholar 他们就会说所有人都去读柏拉图、
嗯、
都觉得柏拉图是个哲学家、
嗯、
然后他们就会说其实柏拉图想告诉你们的事情完全不是他说的这回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嗯、对，他们会、
然后就是会一般都大家不太知道的事情。
嗯 嗯，
那关于奇门遁甲，就是你们之前有看一个电影，就是徐克导的那个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没有。
就狄仁杰这个系列里面有很多奇门遁甲的东西。
嗯，
然后他有一种解释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幻术，
嗯，
就是你可能看到一个大妖怪，那其实我是给你布了一个幻术。那有一些特别低级的奇门遁甲，它可能是魔术。有关系，所以他某种程度上可以给你解释奇门遁甲这种存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我还是相信，既然中国从古代到现在一直在提奇门遁甲，一直在提，它可能真的是存在的，就是我会这样想，
或者说我会更情愿相信，起码在小说的这个世界里面，我情愿把它当成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说可能专门去特别去结合用自然科学来解释这个，这个比较无聊的。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就是张大春是有意的，就是真真实实、虚虚假假、奇奇幻幻，他都全部都揉在一起。他绝对不是一个现实题材小说，你千万别把它当成一个现实题材小说，认为这里面所有的事都是真的，那就惨了，那不是这样子的。
我是觉得奇门遁甲它一定是有一个需要，就是说。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你想在古代的时候，它其实最难解决就是时空的困局嘛，对吧？它现在没有咱们现在那些工具，或者高速交通工具，或者是什么无线电传播，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借口，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就是一种心理或者什么样的，就反正奇门遁甲这个东西就是无非是能够改造时空嘛，你也不在你的时间了，你也不在你的空间了，突然我一弄就能弄出另外一个时空，我总觉得这是基于这个基本心理需求的一个我现在还没法说是一个现实，就是大家都是这是他努力的方向，但是我想起他的话让我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就英国有一个就精英侦探俱乐部，他们其中一个就你入也是像一帮会一样，就是你要到一定业，就是这都是 amateur 的，你要一定段位然后你才可以入会，怎么怎么样，按着那个骷髅头宣誓什么，其中一个宣誓就是说在你的破案过程中绝对不能使用奇门遁甲呀，你这种巫术啊什么，就是来解释这人为什么死，或者这人为什么能杀到那个
证据链要确凿。
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个，就是完全是联想，就是挺逗的。
哎，你们怎么看，就是在评价这本书的时候，好像很多人会说什么金庸之后的新武侠，
我觉得不是，
我
没这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现代小说，它的就是方它的材料中用到了武侠，
这个话是那个卫斯理那个人说的，
倪匡，
对，
但
是他本身不是写武侠的对吧，他是写科幻的是吗，
倪匡，对，写了好多什么
我是觉得是不是金庸之后没有那么多，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多武侠作品出来让大家来下这个结论，或者是说其他的人都是学习他的就是
风格，
对，只是他比较自信的在另外走一条路吧，就值得就是比较值得鼓励或者是支持，而且他们俩好像也是朋友，所以
就是我觉得我是会这样对比啊，就是我看完这个小说以后，我为什么觉得它跟金庸完全不一样，金庸的武侠小说我看完以后，我脑海中永远会记着那个人，就是比如说我看完射雕英雄传会记得郭靖黄蓉，印象特别深刻，但这个小说看完以后，我脑海中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人物形象，
没有
大侠形象，没有，
但你不觉得有一个特别强的情感在吗，就是这种我还是觉得那就是那种中华文化断裂的那种情感，就是他们都去了一个完全一个小岛上，然后找不着后人，然后要千方百计，然后自己又被害了，还被蒋介石害了，对吧，然后要申冤，要雪耻，然后要找一个继承人，就这种感觉，我
就那个情绪，
就那个冤的那个比较
冤的，对，这种冤情我也感觉到，
因为他们实在是大费周折的在
深渊，是的，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两党的统治方式是一样的，
那肯定
没有什么差别，
是不是这就是中国文化呀，
我觉得是，
对吧，起码在那个阶段，
对，我觉得刚才说的话，你想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这个你可以删掉，在某个历史阶段两党都是各帮派中的一个而已啊，
对，
就是对吧，他们必定就是在同一地理环境和这个经济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然后在各种竞争当中，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 Mafia 这个竞争也是一样的，就是权力经济平衡竞争其实都是这样的，
而且在我们的这个、
嗯、
在小说的末端是不是傅作义还出来了一下、
嗯、
对,
对
讲了那一段故事，
前门大石烂那些就是那些什么荣宝斋也出现了一下，
就是李寿武和傅作义之间发生过一些关联，
对,
对
这些不是后来的国家副主席嘛？
对
就是我们的
是是，
但我后来又在想就其实中国有一就大陆这边有一段历史，就是打击会道门、
嗯、
你们知道这一段？
不知道，
嗯，我知道。
请东北人介绍一下。
不是东北人的，
是是是，全就是也有什么白脸教，我就打击什么这就是民间宗教。
对
教，
建国以后有一段时间是就是
嗯，
扫除会道门，就是把这些民间组织也好、
嗯、
社团也好、帮会也好，全部都解散，该解散的解散，
嗯、
就是不允许他们存在。
还是抓了也是、
嗯、
抓了，
那肯定啊，
嗯。主要是道教，我觉得会道门好多是跟道教相关，
也有一些其他的宗教、
对、嗯、
他可能就会分出就有几类的宗教是名门正教。
嗯哼，不，因为我们现在国家宗教管理局就是只有五种还是六种，它就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
佛教、道教、
佛教、道教、然后不知道有没有个回教啊、然后所有他没有把回教，
怎么可能有回教？有伊斯兰教、
那我就不知道了。就反正他那意思就是道教那个那一教是所有其他归不进另外五个还是六个的教的人，就通通都归到道教。
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
就为什么他叫城邦暴力团啊？城邦好希腊的一个名字，就特别西化的一个名字。城邦并不是，
你知道这句话在原文中出现过一次，
在哪儿啊？我都忘记了，
应该是。老六还是谁谁谁拉着他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说我们就是黑社会，我们就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排比句里面就提了城邦暴力团、但是当然这不足以解释
他为什么用这个、只能留给张大春。
我想过
江湖奇侠传，
我想过一个是这个算是江湖的一个现代版吧、一个当代版的一个名字、另外一个我在想他是不是想说就是国民党或者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城邦暴力团，很不一定
吧。对，反正这个我觉得这个名字里是有寓意的，因为它这个名字没有使用特别古雅的中国传统的这些字词、对吧？我觉得是有意为之的，但是不知道张大春老师当时是就是有什么，
或者是不是这是日剧时期，
我觉得有你
有没有只有可能是日剧时期的一个什么话，
不知道。就这种说法你会觉得对吧，你中文来看有一点点稍微有点异样，你觉得不是中文经常用到，
反正就是你看、
嗯、
书的名字你不会想象到这是一个跟江湖有关系的东西、你会想到可能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只看这个书、我真的想的是古惑仔、就是一群小孩怎么组建帮派、然后
或者你像你说有点日式的也有可能、有点像日
本
名字翻过来，
知道可以告诉我。
对、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讲加一小段、但是这段就是还挺有助于解释，就是大家可能会怀疑说国民党政府是不是真的跟帮派有那么紧密的联系，除了蒋介石他本身是青帮、有，那其实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江南案。
对对对，
就是非常
作者，
对、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记者，然后他是美籍，但他原来是在台湾当记者、后来去了美国、也写书，他又写蒋经国传，他写了这本书以后就引起了当时的国府的不满、然后他们就派了当时应该是竹联帮的总堂主叫陈其礼、去美国刺杀了这个叫江南的这个文人，然后把他杀死了。然后后来呢这个陈其礼又被美国政府给抓到了，美国政府就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那有各种证据表明说这个陈其礼其实是国府的情报局派过去的、就是专门来刺杀他。那他背后的主使人是蒋孝武，也就是蒋经国的儿子、然后蒋孝武也在这次事件之后被派到新加坡去住新加坡了，然后中间又纠结到说江南到底是不是一个双面间谍，就他又是美国的间谍、又是台湾的间谍，就种种很复杂的关系。但是可以表明的就是国府他对于这种黑帮势力的运用其实是非常熟练的、
而且其实作者在里面我觉得好像有大概那个意思稍微有点点明吧，其实也有一点现实意义，就是说可能你的那个政治现代化程度没有那么高的时候、特别是蒋介石他又讲他是一个特别多疑的人、然后他就不得不要有情报机构、但是他也有讲就是这个李寿什么
武，
李寿武，他讲你又不能只有一个情报机构，因为这个情报机构出来了，
嗯，
你又信不信他呢，你就得再去搞一个情报机构，
嗯，
然后一下哇，哦啊，就一下时间就搞了五六个，
嗯，
然后这五六个之间中间还会出错对吧，
嗯，
还会有相互的这些挤压，然后
这些情报机构也某种程度上像帮派一样，
对，然后你马上你就发现你就成了一个警察社会了，
嗯
嗯，
东厂西厂的关系，
对，
嗯，
他就说你就叫东设一个厂西设一个局嘛，
嗯嗯，
啊，我就你这会让你想到现实，就是特别是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说中国，
嗯，
包括美国也是，你就是这种
对中情局啊，
嗯，
什么，什么什么国土安全局啊，
对，但你觉得哇成天就有这么多 APP 我们要监管，这么多 email，
台湾那个在就是说四九年以后其实那个有阶段也是，像五六十年代整个世界也是冷战嘛，就是间谍最那什么时候，
嗯，
就不是好多台海间谍的故事嘛，
嗯，
就是大家都看文史研究，那个其实就是有你那种氛围的，
嗯，
小朋友一年级就会表演，然后表演任何节目最后都要说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对对，然后也会撒宣传单，
对对 对，那个就是一样一样的，
对，
没有，
然后对领袖的这种尊敬也是每天要挂在嘴边的，
也是没有什么，
尤其是在眷村里面，
就是教室背后都是两个像嘛，一个孙中山的，一个蒋介石的。
那《沉默暴力团》我们就聊到这里，
嗯，
我就多一句嘴，因为这本书不太容易找到，因为十年前出版的了，
嗯，
八年前吧，这个再版也是八年前的，但是大家可以在孔夫子网买到二手书，
嗯，没准你可以去台湾看看，
好，
应该能买到，
打个飞地去台湾也行，
对对对，
现在是
电子版比较容易找到，就是那种盗版的，但是就是要看纸书的，
嗯，
Kindle 上也没有，是吗？
Kindle 上也没有，就还是去孔夫子方便一点。
嗯
嗯嗯，
因为我们的那个有个群，有个听众群里就展开了一大段关于看盗版书道不道德的讨论，我就觉得，
啊，
大家不要讨论这件事情了，就去买二手的就好了。
那，嗯，我自己的阅读体验也是，就是如果这本书是在 Kindle 上看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在两天之内看完，
嗯，
我真实的把书拿在手里的时候看的那个阅读的感受要比 Kindle 上更好。
好呀，
嗯嗯，
那我们现在进入一下编辑推荐环节，高露颖你先来。
我就不推书了，我就说，其实我刚刚已经讲过，我想推荐两部电影，都是今年金马奖有获奖的，一个是叫做《血观音》，
嗯，
一个是叫做《大佛普拉斯》。我觉得这两部电影其实对当下的台湾社会都有一多多少少的描写，尤其是《大佛普拉斯》，它讲的是底层在那宗教势力，然后政府势力有钱人的势力的压迫之下，他那种很困顿的那种生活局面，但他不悲惨，他是黑色幽默的，你看又觉得还很好玩，但又很黑色，
嗯，
然后另外一个血观音，他讲的其实就是白手套的故事，有一个家族他是白手套，然后怎么把政府的钱变成个人的钱，就这种洗钱，
台湾的白，
对，台湾的白手套，然后我觉得演的也很好，然后剧本写的也不错，
OK，
就一洗原来大家都觉得台湾是小清新的这种文艺腔调的这种感觉，
嗯，
那我就推荐我最近在听的歌。
好呀
我其实是在清我那个手机的歌单，就清到2015年有一个突然出名的就爱尔兰的年轻的歌星叫 Hozier，对，
啊，
但是其实他在中国没有太红起来，我2015年就觉得他那首歌就特别好，其实在西方好像挺红的，
啊，
就是 Take Me to Church，
啊，
嗯，那歌词也写的挺好的，
嗯，
然后我听了他的几首我觉得都还不错，然后就留下来没把他清掉，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找他的歌来听一下。然后我有点犹豫，因为我同时在看一本书和看一个追一个剧，
嗯，
也都可以说吧，我在看赫胥黎的那个众庙之门，我觉得特别好，
嗯，
因为它跟艺术史相关，细节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读再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在看那个就是 BBC 美国的那个 Killing Eve，
嗯哼，嗯，
那个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表现了英国现在如火如荼的把女性至上主义就是那个片里面，
我们聊
过，我们专门聊过一集，
哦，聊过那个，
啊，
我现在才
看完了，
我现在才开始
看，没有你看完，你看完以后可以听这一集。
哦，好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嗯，
对，我在飞机上看了一本书，叫《最短的德国历史》，
嗯，
是一个英国人写的，《The Shortest History of Germany》。如果有机会找到 Kindle 版的人，我觉得可以看，很快就能看完，给了我一个非常大，因为我在英国居住，你德国是一个相对虽然 和英国语言语系上是很近的，但是文化上其实离得很远的，不管是哲学啊，宗教算是差不多吧，但是哲学饮食什么什么体育都不是对头，就是离得比较远，都不会太去想德国的历史。然后看完了德国的历史以后，你才会真正的感，我的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德国又是欧洲的中心，就是又是欧洲的边缘。
嗯，
因为他这本书有一个很强的观点，他你感觉他好像是那种维基百科式的，把很快500年历史1500年给你说完，但其实他是有个很强的观点，就是说德国有几条河，就我们知道莱茵河，莱茵河那一条分界线其实是罗马帝国的边界，就罗马帝国是修到了莱茵河的边界上去的，然后现在所有德国的除了柏林之外，所有其他的所谓的大的工业重镇其实很多都是当时罗马要打过去修的一些军事基地然后演变过来的，然后之后德国那边不管是有了什么神圣罗马帝国呀，后来有了什么普鲁士啊，有什么，反正打去打来一直到现在，关于东罗马、东德西德最后的边界都是无非是莱茵河或者莱茵河再过去一点点到另外一条叫 Elbe 的这条河，他就是讲这条河就一直是西方文明的边界，东边的边界，也就是说过了这条河那边的文明是永远它是 不完全是属于西方的，
不是主流的欧洲文明的，
对，然后因为正因为如此你要去和它搞叫什么，去搞一体化，也就是说 不仅仅是东欧，就甚至是东德那边的人你要去搞一体化都会遇到很多很大的问题，然后就一直到20世纪的一些德国的政要其实都不太相信，因为德国这个概念也是很新的嘛，
是很新的，对，
就是他们也都不太觉得那边的说德语的人能够和我们在一起，其实他觉得西德的人觉得他们更自然的会和法国这边是西方的欧洲的啊，而且这里面打破了我一个什么成见呢，就是我们之前可能一直都讲新教啊，新教的怎么对资本主义好啊，怎么怎么样，其实西德的这些大的工业重镇它都是天主
教
的，
对
对，它都是天主教的啊，其实未必是说反而是就是我们说的东德和在东边朝波兰那边走普鲁士这个帝国它是新教的，就是它也是很好，所谓很好战吧啊，然后反正打破了我一些成见，然后他的这个地缘的政治的这个划分也会也很有意思，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其实他一开始讲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觉得罗马帝国是被德国人灭掉的对吧，然后就是讲德国那边的这些部落当时是非常想进罗马然后得到罗马帝国的保护，因为他们那边也发生了战乱，我不记得是维京人还是说一些其他的部落，他们想进到罗马帝国来，罗马帝国是当时非常不欢迎和不想接受这些难民，然后最后这些难民自己最后又反了，就又在和罗马帝国打战，他当然也是想借这个东西来讲难民这件事情了啊，也蛮有意思的，
当代的，
对对对我把这个书的名字和那个也链接也贴出来，
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把当时那个蛮族的进攻解释为难民潮，我觉得这个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对他肯定是有
一种他们是一个撵一个的难民，
对对对对，
从东边撵过来，我家难民去你家，你家难民再去，
对，
然后整个那个东西罗马帝国被难民给搞了，
对，就曾经他也就是会做好，谢谢大家，
拜拜。
感谢收听文化土豆，我们是一个由听众资助的文艺潮流圆桌节目，每周五播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想成为会员，请访问官网 culturepotato.com。
Do you ever feel like your brain is on overdrive and your mind is constantly racing? The plans, worries, and to-do lists are never ending. Calm can help your mind take a break from the noise by softening anxiety symptoms in the moment and helping you cope with day-to-day stressors. Calm is the number one app for sleep and meditation, giving you the power to calm your mind and change your life. Their meditations range to fit your needs each day, from anxiety and stress, relaxation and focus, to building habits and taking care of your physical well-being. They even have expert-led talks on topics such as...tips for overcoming stress and anxiety, handling grief, improving self-esteem, caring for relationships, and more. For listeners of the show, Calm is offering an exclusive offer of 40% off a Calm premium subscription at calm.com/stressless. Go to calm.com/stressless for 40% off unlimited access to Calm's entire library. That's calm.com/stressless.